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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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大家下午午安。
阿弥陀佛。
好，放掌。讲经，迎请的方式与他迎请的意义。之前师父有讲，有人请讲经啊。请师父讲经啊，师父就交代说，既然你请讲经，作为出家师父来讲，就要教信众讲经的意义，请讲经的方式与他的过程和对众生的利益。怎么样能说跟佛法相应？所以这些都要出家师父们教，教信徒。信徒都是一种错误的讲法。信徒一般都是说，你信仰这个宗教，你作为他的追随者叫信徒。一般佛教叫信众，为什么这里叫徒呢？一旦师父教你的时候，你就是徒。懂不懂啊？信众说你大家都是未来佛，大家都未来都会成佛，这是佛教的一种与其他宗教不共的地方。因为徒弟也是未来的佛，众生呢学佛的佛教徒最终也会成佛，所以这个徒啊是要教授的时候就才去称信徒的，明白吧？师父教你的时候告诉你规矩才名信徒。所以怎么样请讲经呢？在以前呢，请讲经很不能说麻烦，很细。你要请一个法师讲经，假如说这个地方请一个法师讲经，这个地方的一个道场，这个地方的庙的居士要是请法师讲经，这个地方的居士代表，就这个地方居士代表啊，可能是财力的代表，可能是影响力的代表。这个居士代表呢，要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区的所有的庙去送帖子，他要请个外地法师来啊，你懂吧？到别的省去请个法师，其他的道场去请个法师来讲经。这个本地的这个请讲经的这个居士代表，要是请讲经的话，他要在这个道场送请帖。送什么请帖？这个一个地方，假如说有十个庙。这个地方十个庙都要，每个庙每个居士代表给每个庙的长老方丈和尚都要送什么？这些长老们都要送请柬。请柬干什么？通知他，哎呀，长老大德你慈悲，我们这个道场呢居士有某某代表某某居士要请外地的一个法师，某某地方的一个法师来怎么为我们讲什么什么经。所以下帖的呢，一是请长老也能来赴会，就请这个各个地方的庙的长老们也来赴会，法师们也来赴会。第二点呢，也是代表一种通告的意思，这是很合法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佛教讲和合。第一点，和合就是外地来的法师到这个道场，你到哪个地方就要受哪个地方的请，你懂吧？因为总之它有它的行规，不是世间法了，它的行规。为了佛法能和合，信众能护持十方僧，也为了佛法的不分别能长养与显发，所以你来到这个地方讲经是不能，在以前古代就早文革之前都是这样的，你不能随便在这个地方讲经，你懂吗？因为 不是说绝对不可以讲，你到这个地方讲了，必须得信众的这些居士代表要按照这个流程到各个庙里去送请柬，请那些长老来，也是要通告他们一声。那些长老是否来不来，那是他的事情，你懂吧？他的因缘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怎么样，他不来，那你必须要送到，那是以前呢，现在你只是听听就行了。以前请讲经是怎么回事，之后呢，在这之前你一定要第一次通告那个法师，就写封信，打个电报，或者是打个电话，现在手机方便就发个手机，那打个电话，很恭敬的表白你的事情，要不然你就亲自去外地到那个法师面前恭恭敬敬的礼拜供养，穿上你的海青曼衣，作为居士代表或者最为道场的出家师父，那叫展具表达你的意思。作为居士代表就要穿上受戒的，那你就穿上海青和你的曼衣去礼拜那个法师，表达你的意思，说要请这个法师某某人来这里讲经。之后那个法师回来同意了之后，他会说你先回去，等等我的回复，或者是你发了一个信没有亲自去，你要等他的回信。假如说这个法师没有回信，那可能这个法师有其他的安排和事情，你懂吧？不一定说这个法师不讲，所以你就等回去，等通信。回去的时候法师会回馈你一件事情，可能会给你来信种种了，打电话或者发信息，通过别人传告你，可以，可以的时候，接下来你就要各个庙里送帖子，请这些各个庙的长老来赴会，也是通知他，因为在菩萨戒当中要照顾这些的，要照顾这些的，你要照顾僧团的和合。你作为居士代表，不能因为你请一个法师，或者是出家中一个居士代表请一个法师而怎么样，而因为法缘，世间的因缘不缘，听得懂吗？所以过去是这样请法师讲经的。那之后呢，来与不来，那各个地方长老法师们的因缘，你必须要送到。那这个第三次呢，第三次这个法师来了，你们要到他来到这个城市第一个落脚点的地方去接。第一个落脚点的地方是什么？火车站。那居士们，这个庙里的居士都要到火车站去接法师，个庙里的法师请的带着这个居士都要到那接，打着条幅也好啊，欢迎也好啊，很庄严的到那个他的落脚地，这个城市河边那就是港口，海边火车站那是飞机场，要接，那表示你的恭敬和法的庄严。那是不是师父这些场面太铺张了？作为法师来讲，他即使不同意这样，你也应当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个表示你的恭敬心，也能让不学佛的人说，哦，这是干什么？哦，请一个法师，哦，原来他们佛教徒请法师这么庄重，他无形的当中升起了一个恋慕与赞叹，就解缘种下了善根，你懂吧？不管那个法师怎么样，假如说那法师非要强调说不需要如此，已经反复的提到几次，你就不需要这样的场面，但是你必须要做到这样。这个道场要出代表，甚至这个道场的方丈和尚不去，假如说这个方丈和尚的是长老，这个法师很年轻，方丈和尚可以不去，要派侍者去的，代表方丈和尚去。那其他的大众师父呢，甚至说长老要去，维诺师父要去，禅堂的要出来一个扳手，禅堂的扳手堂主，堂主要是年纪大，请来的是一个年轻的法师，那堂主要派侍者去，懂吧？要派去的。而且斋堂的点座师傅也要去，就是说这个庙里的主要的扳手啊都要去，执事都要去，两虚大众四众弟子啊都去了。那有其他的安堂的师傅，也有来的送帖子的这些法师，因为你送其他的庙的帖子嘛，你来到这个道场是以你这个道场的庙里的寺院的名义去请的，那他就会来到你这个地方，你就会你们一起去到那个地方去接。接回来了干什么呢？接回来了，接到庙里就要拜佛，大殿就要拈香拜佛，懂吧？接到大殿去， 在山门口啊就要迎请了，山门口还要留下法师在山门口等着，那有重要的执事了，可能会方丈的侍者等着，可能会是堂主的侍者等着。有一些老和尚们，假如说老和尚的辈分年纪和戒腊僧腊都跟这个法师差不多，那个堂主方丈和尚都会亲自到山门口来接跟他这个戒腊僧腊年纪差不多的。假如说差距很大，这是个年轻的法师，就不用，大家听明白吧，就不用。但是就代表谁到山门口请呢，代表他的侍者，他侍者告诉他的侍者，就代表这个堂主到山门口去请。请他上来之后，念完佛之后，大众要顶礼，顶完礼之后要请斋，庙里这个信，庙里的信众要发心请斋。假如说是居士代表请的，更应该请斋。你到哪个素菜馆子请斋呀，到哪个可能在庙里，在庙里边你居士要出钱在这庙里办，就是请斋呀，也要把全寺的出家师傅全叫来，明白吗？全寺的出家师傅啊，不管是沙弥师傅还是比丘师傅还是执事师傅都叫来，之后呢来请这个斋，一同请。而且呢请斋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在之前给十方庙，就是十个庙嘛，这个本地的道场送的那些帖子也要标明哪一天法师要来，我们要请斋，斋僧也请某某长老与本寺的大众师傅，能懂吗？能法降，就是什么样能真正的去，用词叫你的，有人会说师傅法体安康啊，那就是你能法降吗？法降到我们道场去，你不能说移驾呀，他不是皇后娘娘，你他就是法降。那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恰好这些居士代表，假如说是这个道场师傅请的呢，这个道场的方丈和尚和当家师就出来代表，完了之后领着两序大众，领着几个出家师傅，四个出家师傅。假如说有女众，旁边的庵堂也来了，你的下院，那后边两个女众，两个男众，两个女众，两个男居士，两个女居士。这一堂斋为谁办呢？为本寺的当家师、两序大众、常住师傅办，其他的居士来护持，就是居士拿钱，明白师傅的意思吧？居士拿钱。完了之后这个师傅呢，这个庙里的师傅呢办，因为你要在这个地方这个庙里边请讲经。要是请到居士的家里去的话，那就这一些就除去，那你就居士家里要办斋，你懂师傅的意思吧？这代表恭敬的法，这都不开始，第二天都不开始，今天这个吃完这个斋席了，这个法师要按照什么规矩？到处是拜山头，你懂什么叫拜山头吗？因为这个本地有十个庙啊，这个法师来这儿讲经了，要到各个庙看看那些庙里的长老和法师，就是比他戒腊高的，懂吧？要是比他戒腊没有他戒腊高的，或者年纪大，就稍稍的客套一下，或者怎么样去慰问，就是派人去怎么样，甚至不去都可以，明白吧？但一旦有长老，这个十个地方就要吃十家，明白吗？就要吃十个，请十个道场的长老来去看，去各个拜山头。总之你一个外地的和尚来到了这个地方，可能讲的有点世俗，他单就是这样的，你要去拜这个地方的山头，那是以前，现在不需要了，但是现在还有那一种气氛，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庙，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一个圈子，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弘法方式，有他的僧伦僧系，徒子徒孙一代的庙，那没办法了，那你只能去，是不是？一个地方的大庙引领好多小庙，一个地方的一个主庙引领这个区域的所有的他的庙，都是他的徒子徒孙的庙，所以他你必然要去到这个地方去拜会人家，去恭敬人家，你这个法师被人家请来了，而且请来别的地方，你还要去拜会这些庙的长老们，也希望呢能来护持，懂吧？能有这些长老来护持，你还要走一遍。之后呢，到真正这些事情都忙完了，你说要多久？要半个月吧？要半个月，一天去一家呀。一天去一家，要是离的路途远你还赶不到的，但现在都能赶到，你要一天去一家，这就要半个月了。请个讲经要一年之前就要请，一年之后来年的今天才能讲，懂吗？ 筹划很久的就听一堂经。之后呢，之后这个都忙完之后开始讲经，那天讲经的前一天，当家师父带着两岁大众那个前四众弟子居士，两个男居士两个女居士，出家师父去什么，当天晚上要去请，前天晚上去请到这个法师住的贵宾的寮，你一定要好茶好水的来恭敬这个法师。为什么？代表你供养法，法师受与不受那是法师的问题，你懂吗？那是法师的问题，所以你要去请，请完了之后再跟法师讲说明天几点。其实在这个之前法师都知道了，法师都知道明天要讲经几点开始，但是也不能少了这个仪规，还要去请的。去请了之后，在这个前两天，在请之前，法师要到来的前一天，其实已经贴上了，寺院已经贴上了公告，就跟个榜一样的。你看我们水陆那个榜吗？没有那个榜大，但是要讲什么经，讲楞严经，上面讲楞严经的介绍，前面一些介绍，后边要请某某某上某下的和尚法师，上某下某的和尚法师来请讲，通告十方，起告十方，要通告十方信众，希望能来随喜听或者供养，你懂吗？就是这样的，开始了。第二天开始的时候，前一天晚上去顶礼法师到他住的地方疗房去顶礼法师之后，第二天正式开始之前，法师会在课堂也好，或者他住的疗房，一般都在疗房，外来请来的法师基本上不在课堂请的，你懂吧？除非传戒的时候，不传戒的时候都不在课堂请的。请三师的时候，为了好请，把三个师傅都聚在课堂。要假如说不是在课堂的话，不是传戒聚三师的话，就一个师傅，基本上都到他的疗房去请，不到课堂。因为法师都懂得说，我是外来请的和尚，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的当家的方丈与住持，所以他就不会坐在课堂或甚至法堂，所以他就住在他疗房，大家就会相花迎请，去请这个法师来。这个法师会怎么样？这个法师会穿着红色的袈裟呀，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红色的袈裟，那就会很庄严的带着四个侍者，法师自己带维挪师傅来，你懂吧？不是你们庙里的维挪，法师自己带维挪来。其实法师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是四个人来的，两个维挪，或者是一个维挪三个侍者，或者是两个维挪两个侍者，其实这些都是他的弟子。打引庆的那个维挪师傅是他的跟他很久的弟子，那基本上都可以带他讲经的，你明白吗？后边那个可能就是没有前面来那个早，可能在学的上面有点还有点现前，有点说还要继续再学习，那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法师的侍者，就会打着引庆，打着引庆。其实请是谁请的？其实请的那个法师还是法师带来的那个两个维挪师傅站在这个庙里的。这个时候庙里的维挪师傅就要什么？就要把这个庆锤子交给谁了？交给这个法师带来的维挪师傅了，懂吗？最起码是引庆。一般情况下，这些法师带来的维挪师傅都自带引庆的，他不用别的庙的引庆。为什么？表示尊重，就是那个意思，说你是这个庙的维挪师傅，我来了只不过是完成我们为法而发心，但是没有说我来了你这个位置就不在了，他要照顾这种因缘，明白吗？所以他就不会用的，基本上都会带着引庆，像我们出门都会带着引庆，就带着引庆的。所以这就是把这个法师请来了，请来之后这个法师就会手捧着如意，拿着如意。这以前这些法师这些东西啊，如意啊，讲经的还有这个尺啊，还有经书架呀，要端呐，还有法师带的念珠啊，包括他的袈裟呀、海青啊，还有鞋子啊，都是信徒要准备好的，你懂吗？要准备好的。所以以前的法师衣服超级多， 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信徒也帮他买，到个地方也买，那个地方上个堂讲个经也买也送，所以他就好多，到后来他就都送人了，明白吧？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信徒们去帮办的。以前的这些信徒呢，都怎么样？都很信受佛法，居士代表也都很有财力，不能说很有钱，就很有财力的。他都把这些东西全准备好了之后，这个法师就会庄严具足，捧着如意去大殿里先礼佛三拜。到大殿你唱香赞呐，礼完佛就上座，上座这些居士们迎请的师父们就要拈香，就要代表大众磕头啊，顶礼啊，顶礼的不是顶礼这个法师，你在请的过程当中到这个他的疗房去请已经顶礼了，来的时候这就法师就是佛了，你顶礼的就是法了，就是佛了，就不是法师了，明白吧？所以带着大众去顶礼，所以这个讲经就基本上就他一挑尺，你唱一个钟声记，那法师带来的那个维诺师傅带个钟声记就开始一唱，唱完了法师一挑尺，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开始了。所以唯有哪个法师自古以来，唯有哪个法师讲经不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嘞？只有六祖慧能大师讲经之前他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唯有这一个大师他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也是大家需要知道的。因为什么？因为不是特殊，因为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甚深微妙的意思，所以他六祖慧能大师他是禅宗的代表，所以他也是兴复禅宗的，他是通过这种法来什么？来宣讲他的禅宗的思想，这个大家要明白的。甚至比还有甚深的意思，等以后我们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法师就开始讲经了。第二次假如这个经讲不完，第二天要不要请呢？要请。那什么时候不用请呢？法师要说不用请了，直接就这样会省时间的，会怎么样？你听师傅的，那个法师的，你就不用请。假如法师不请，要每天都要请，从开始请到开始讲，你知道要多久吗？40分钟。从开始请这个法师到他疗房去，到回来就这个尺一拍，要40分钟。那再上一堂课呢，再讲半个钟头，这一支香就没了，1小时20分就没了，再回个向，念几声佛。所以真正的讲经的时候能讲多久呢？半个钟头，回向要回10分钟吧。法师讲完经都要，特别是天台宗的法师讲完经都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一会儿的，要求生西方，完再做个回向要10分钟吧，念几句都要10分钟，所以讲经就能讲了，只能讲半个钟头。那其余的这么久的都在时间都在什么上？都在迎请的仪规上。这个迎请的仪规意味着什么？它彰显出什么样的佛法内涵与众生受利益的种种的利益与方便？因为你请吗？你请的时候，你平时听经没有请的，只对你的机，你信受，你相应了，但是你不一定能接受，甚至也做不到。你只能靠什么？靠因重心的去请的时候，你听得懂的同时，还愿意真真正正的接受。因为什么？你接受之前为什么能接受？接受之前是你自己请的，在请的过程当中，你已经靠请的那种心的恭敬与虔诚，与请转法轮、请法师讲经的那份心，你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的心了。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你去请的过程当中，你恭敬的去请那个法师，已经做好了接受的那颗心了，准备不管什么都接受。所以讲到法你切机的时候也很相应的时候，也很讲的就是特相应，就是我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接受，而不是生起嗔心与怨心。要不然的话你会结罪的， 你懂吗？你虽说言语动作上是坐在那里，但是你心的不认同，接受但不认同，加上自己的恶未断，也不想断的不舍，你会结很大的罪。这种罪结在什么地方呢？结在真正的修学甚至是大乘佛法上，你就很难有开悟的机会，明白吧？他在你以后修学的道路上也有障碍，甚至是因果。所以你必须要靠请呢，来使最后听经的时候，法师讲的过程当中，你不会落因果，也能听得机相应，受用相应，这叫切机。大家明白吗？所以你迎请的过程当中，显发出了你那份恭敬，对法的好要与恭敬，长养了自己的信心与愿心的同时，还使自己能念念不忘这个法。所以这些仪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阶段，都是一次一次的加强你那个迎请请法的那份心。那份心到了极点的时候，再加上你听经的过程当中那份甚深难求，也那份是我请佛来说，有我在，是我请，虽说有我，但是也有你受，我请我受当中就会有什么，请受当中就会无我，听得懂吗？请受当中就会无我。所以你在请法师的讲经的过程当中，这一系列的规矩也好，流程也好，都是利益你的。再加上法师讲经要靠人家请的，但是真正的法师都说做不请之友，不请众生，不请你讲经，你都要劝他学佛，要做不请之友。但为什么还要请嘞？是针对众生好，因为你只有请才有听的难得，法师讲的过程当中才能讲的与你完全相应，你懂吧？完全相应。比如说你不请的话，法师也会做不请之友，讲的跟你很相应，但是你总感知说那个是我吗？好像是我，但是想想现实又不是我，所以你就很难去跟那个法完全相应，所以你要靠请的。再加上说请转法轮是佛弟子的当行之事，请佛住世是佛弟子的当行之事，唯有佛住世法住世，我们才能得以解脱，才能脱离轮回，才能利益更多的众生，甚至才能往生。所以他请的意义很深的，你要明白是真的利益请的那个人的，就是谁去请，那就是利益谁。因为你一个人的请，你利益了跟你一样因缘的人，包括来听经的都是居士，那都是居士代表来请了。比如说那你一个人请，利益了你身边所有的居士，因为你是居士代表，你一个人出来请的，其他的人跟你一样都是居士，有一样的因缘。所以大家都明白这个经是谁请的，是某某居士代表请的。那某某居士代表请的，哦，就等于我请。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居士，所以他自然能相应。再加上这个法会难得，讲一个经难得的，你懂吗？讲一个经难得，在当今的社会讲经的法师很多，但是我还是说讲经难得。所以你这个地方讲经难得，你利益多少的众生？师父讲说人能见到的能数得清，还有人看不到的众生你数不清的。你请讲一次经的时候，有护法龙天必然会感召来的。你只要请的是这种方式，请法师来讲经，真正法师也同意来了，开始讲的时候，在讲的那一刹那，他就有很多护法龙天甚至是非人会来听经。所以师父总讲说，人眼睛能见的是数得过来的，人眼睛不见的，你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护法龙天他前世是什么？前世是 乘机借缓，就是听经闻法呀比较重要，但是他戒律呢就没有那么严格，他前世做居士的时候，后来他就做护法龙天了，就喜欢护持讲经的法师，所以他今生就一讲经他就会感召来，而且不光是自己，很多呀，所以这样的利益也不可思议的。再加上你听受的那份功德，祈福消灾，像大乘经讲说祈国家太平，国界安宁，风雨调顺，灾祸不生，瘟疫不起，大众道业清净，那包括世界和平了，种种要怎么样，请法师讲经，包括超度戒亡，有人去世要得以超度，要请法师讲经的，懂吗？要请法师讲经的。所以这个大乘经都有讲的，他的功德是很大的。因为总之你做个佛教徒，你做佛教徒很久了，你要想解经义，是为了断疑生活，让自己成佛，甚至更好的容易的利益功德的众生，你必须要去请法师讲经。因为唯有经典是告诉你当行怎么样行，那谁能解这个经呢？那法师，你要千里百里去求去请，为什么？这样才是你好要解脱求往生西方的那颗心表达在一个动作上，不光是表达在自己念佛上，你自己念佛努力的求往生西方，有的时候在无形的利益很多众生，但是你不能在你这个居士的圈子里，在这个世间让人能看到，明白吗？所以你必须要有请法的这种方式来让人家知道，来让你自己表达出你那份真的想求得往生的心。所以求得往生的心有看破放下了生死的这颗心，自己努力念佛，但是它当中还有一个度众生的一个方式的求得往生西方的心，就是护法请法师讲经，这样是人可以看得到的，人能感觉到你真的是为往生，大家听得懂吗？你只单单自己在家里念佛用功，这是人看不到的，一切众生护法龙天能感知到，阿弥陀佛能知道，但是你作为居士与居士互相的沟通，与一切修道人都说要请佛诸事请传法轮的这个问题上，你能看得出来吗？我们都以法为心的，法怎么样心必须有人讲，有人讲的同时法怎么样能利益众生必须有人请，懂吗？所以我们要互相的说把这件事情利益众生的事情做好，所以要有法师有代表去请法师出来讲，它是符合规矩的，也在无形当中符合佛法利益众生。所以大家要听得懂为什么要去请，功德利益又在什么地方，你要能知道。所以这个佛法能久住于世间，因为有你，因为你请佛住世才能久住世间，所以佛法久住世间的责任和那份功德有你一份，都不止一份，你懂吗？不止一份。所以你说你要利益众生，一旦你不知道怎么利益众生的时候，你的能力也有局限，你就要把利益众生的地方放在什么上？放在三宝的身上，那你就要去供养三宝，护持三宝，那你就要请法师出来讲经，你就属于那间接的在利益众生，在做你做不到的，你没能力做到的事情。大家要懂这个意思，那个功德有多大。所以法兴，佛法才能久住世间，戒律有人持，佛法也会久住世间， 它是一样的，不可分的，一样的重要，各有各的因缘与度众生的方便。所以这个请，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有人请讲经，师父很欢喜的，为什么？不是说终于有人啊请你了，没这个意思，但是最起码他懂得了怎么样去学佛，他懂得了怎么样去护持，他也懂得了他怎么样去发起这个菩提心，去利益众生，使佛法久住世间，能使大乘佛法长兴，利益更多的人，他是请的。这种请就会感召很多的因缘现前，明白吗？所以有因要有缘，因有了有法师讲，法师去讲经，愿意做不请之友，但是也要有缘，有人来请啊。那比如说有个师父要建庙，那师父说我要建庙，得有十方的信众来，是不是护持啊？包括护法龙天要来帮建呢，这就是因缘要相应的，懂不懂啊？因缘要相应的，所以就要请啊。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佛法能久住世间，能让众生真正的以难得的心受三宝的护持与法的加持，向于解脱与成佛利他的。你不可以单单的把它看成是一个仪式，这不单单是个仪式，这个仪式太重要了，也必须要需要。所以大家要懂得呀，这个是传统的讲经。那到现在呢？那现在可能就不会这样，因为当今这个时代佛法的流行太普遍，它很难升起像师父讲的这样，我转了很久，有的道场做到这样，有的道场没有，有的道场没有的。所以现在说你要说非要恢复古制的话也很难，但是现代人要用现代人的方式，也要随顺传统的仪式和规矩，再加上现代人的那种表达虔诚的方式，去做到你的请法的那份恭敬与对法的好要。大家明白师父的意思吧？以你的方式，所以他也不全权于绝对于你的那份你自认为的那种方式。为什么？因为谈到说供养是不是钱的问题，师父讲说，作为佛教徒说，也因为供养会这样，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跟以前看待的消灾佛事一样，它是很殷重的。那份表达你的供养的那份财力与体力与行动，最终是怎么样？最终是要显发出你那份求法，法难得，好要解脱，求得往生西方的那份心，懂明白吗？你那份供养千万不要替代了你那份想往生的心，想求法的心，想护持正法，使佛法利益更多众生的那份心。你的行动与参加这个仪规的过程当中也要明白，不要因为参加仪规和你的行动而替代了那份想往生的心，那份想弘法护法的心。这一切的仪式有它仪式的内涵，你只要在其中听明白师父讲的，去恭敬虔诚的去做，绝对会受益的。可能因为这次的请讲经你听了之后，从此以后你在佛门的那份疑惑会没有，那份我慢会没有，那份供高会除去，你听得懂吗？会除去。 因为你真正的参与到这个里边去了，参与到这个佛法的护持当中去了，从此以后你自然心中就会包含着佛法的未来和佛法的久住，包括佛法的正法，还包括大乘佛法的兴衰，你自然因为你参与里了，你自然就会想这件事，对不对呀？你参与了吗？再加上你的恶心不会生，为什么？因为你参与进来了，你会轻易的说哦，这件事是错的，为什么？你要说这件事错的你就错，为什么？因为你在里边呢，你参与进来了呀，所以你不会再讲了，你懂吗？这就是佛法的善巧，所以你心自然就会念这些事情，从此以后你的心就会慢慢长养你的慈悲，就不会那么的自私。你做佛教徒听受佛法修学佛法，做种种供养和礼拜，参加法会的时候布施的时候，你就不会我慢。你听受佛法和请人讲经，学佛听经闻法的过程当中，包括法师对你的疑问题解答的时候，你就不会生疑惑，都因为请讲经的过程。这只不过说你请讲经的人的利益，还没有说这个讲经最终讲出来说你请了之后会利益到什么样的众生，那不可思议了，那讲就讲不完了，时间太久了，那以后我们有因缘再讲。所以这一节课就是讲请法师讲经的仪规，介绍一下以前的仪规，在提醒大家现在有的地方做不到了，但是你现前应当怎么做你自己应当清楚。可能说你到处庙里去，到哪个道场去，到处庙里送帖子有点不现实，因为现在各个道场都过各个道场的自己的，不能说日子，度自己的众生，度自己的姻缘，你送帖子人家说你可能有点多事或者是神经病，你懂吧？再说了，师父讲有的地方他也不知道，你看那些拍的电影啊，还有点那种感觉，就那弘一大师的电影啊，那弘一大师从南普陀请到青岛那欢迎的哈，你看他请到泉州那泉州的居士们欢迎的，你去看那些电影，那些是实际的，当年就是这样的。你看以前的那个地贤法师、太虚法师，不是地贤法师和淡虚法师，到哪个地方那都欢迎，都是这样的。当年的佛教呢是一个佛教，现在的佛教各个地方的佛教，所以你就很难把这种仪式统一，再加上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迎请的寺院的规定，禅宗有禅宗的规定，有它的清规，讲寺就讲经的叫讲寺，以前讲经的庙叫毛毛讲寺，比如说举个名字叫法华讲寺，或者是叫什么禅寺，它是禅寺那就是参禅的了，讲寺那就是讲经的，它每个庙都有每个庙的规矩与它的清规，但是总体上都是要迎请的，包括禅堂、念佛堂、打佛旗都要迎请的，它也是来源于就是这一套的仪规的，它的意义基本上都是显发出对法的号耀与佛法的难得，还有你那份恭敬心的显发。所以总体上说现在就很难，但是很难我也希望大家能知道，你懂吧？我也希望大家能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地方在做呢，有很多地方在做这件的事情，有很多地方的庙，各个省的还包括海外的一些地方的省的庙，他也在做这些事情，他也如是是这样的，你懂吧？但各个地方说你要请个外地法师来这个庙里边讲经的话，有也很多，但是说要是真正的按照这种方式来做现在很难，你懂吧？都很难。要是人家来听你这堂经，有某个法师到哪个外地的庙去，别的庙也来请，你要当上宾来招待，为什么？捧场，那是真正的捧场，那也是真正的认可，很少的。 现在很少的，很少的。只不过说这个庙下边有很多下院，他这个庙有讲经，下院的打个电话，明天你们来哈。为什么？明天有人讲经，得来的。为什么？要不来出家师傅太少。那下院的这些庙，明天的都来了，都来了，都来护持讲经，来听经了。现在是变成这样，你懂吧？所以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都变成了各个地方的佛教，所以你讲经呢，哎，这些要遵守的，古代的规矩要遵守，但是有的时候规矩要说现在要实用，我希望它能重新，但是反正这个但是呢，有可能有些不情愿和不愿意，但是我也没办法，我还是但是。只不过这是以前我们要讲讲，让大家知道，来使大家的那个恭敬心恭敬一下，你知道吗？是这样的。所以当时那些居士说流行了一个什么，再耽误大家十分钟哈，流行了一件事，就是居士圈里流行了一种风气传闻，说一辈子要能请一个讲经的法师上一次堂，比如说地贤法师上一次堂，那当年的讲院的天台宗讲院的法师，或者是虚云老和尚上一次堂，或者是某个大和尚上一次堂，地贤法师上一次堂，到哪个庙里请他上一次堂，他得到一个法具，一个偈子嘛，上堂不要写个偈子吗？那个居士在下边，居士代表在下边，或者出家师父在那，出家师父请就是他开悟的机会。他在请来上堂的时候，他就问下座助餐有没有仪，他就会这样问，他会敲水，敲个竹杖或敲水，助餐同学上座有没有仪，有者问，大家就会出来的，那个师父有仪的就会出来说佛性是什么，或者是问楞严经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法华经是什么意思，那个法师就在台上一敲水，随便说个句，不能说随便说个句子，他就会随着因缘说一个句子，帮那个师父用十年功，就因为请一次上堂，他就开悟了，明白吗？那这个风气，出家人都开悟了，居士求福求慧的话，那还了得呀！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流行说，能在寺院、丛林，不管是禅宗还是讲院。只要是在这个不管是讲院还是天台宗种种的了，华严宗这些寺院的丛林，请法师上一次堂，请他讲一次经，这居士一辈子他就回家念佛，确保能往生了，这是当时的风气，你懂吗？所以那些居士因为这样的信心，也因为这样的因缘，真的就有成就的呀。虚云老和尚有个在家徒弟成就啊，那江浙两省当年成就的这些居士都是这样的，而且后期他的后世的子孙也福慧满门，你懂吧？就江浙那两边的庙啊，当年不像现在都是搞经忏，当年都是搞什么，基本上有几大丛林几大讲院都是讲经的，他的上堂请讲经的法师天南地北的跑，每天不得歇的，用这个北方的请，又这个省的请，那个省的请，为了什么你知道吗？等一两年，定一两年，就是为了要请一讲听一堂经，之后请个上堂，他怎么样？开悟了，他所求的就如愿了，他回家念佛往生就感觉自己有信心了，但是他也真的有信心，因为那一个偈子是他用请法的方式等待了两年，在请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很多财力和体力的那份求，他那份信心没失，最终他依那一句话，一句劝勉，他回家念佛求往生了。那现在很多劝勉都不行，为什么？缺少的就是那份情，这是以前的佛教，你明白吗？为什么现在佛教天下道场有上堂？为什么居士喜欢上堂？就来源于这些的。所以这个法师会上堂讲堂经，完下边的人开悟， 福贵俱增的，很满是欢喜的，到庙里挑了两箩筐大银元，钱呢、放在那儿，欢喜的回家。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的后代子孙福无量。那现在你去看呢，江浙那些人都吓死的了，很有钱的，是不是啊？所以你别管他造不造业赚钱，那是另外的一个因果。但是有的人造业他也没钱，你听明白师父的话吗？跟造不造业做什么行业没关系，那个有钱真的是他的福报。哎，包括他宿世的爹娘祖辈有人积累的福，可能就因为请一次讲经，在家人就是这样。所以其他他后世做那些行业如不如法，造不造恶业，那是后来人的自己问题，你懂吧？所以你就这样去看待说请讲经，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不可思议的，一切福慧的生罪灭，罪灭你能往生都靠法转的，靠法轮转呢、你才能往生灭罪忏悔增福，才能如愿的。所以大家要听明白重法，所以大家要请啊，懂吧？师父也把请的意义告诉你们了，你们自己要发心，你懂吧？要发心，不管你到天下哪个庙里，把这件事告诉他，行不行？把这件事讲给那些居士听，你也引导他，或者是做居士代表来影响他啊。那我们一起去请那个法师讲经，你懂吗？佛法又能兴隆，招龙三宝，出家众呢，因此请的方式又耗耀佛法，努力修道，利益众生。你呢，又能消灾培福，佛法又得以兴隆，同时呢，还能感召更多的人来学佛，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说你的功德有多大呀？是不是啊？所以师父讲，佛法的功德体现在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身上。你能做到那些功德的事，才是佛真正的功德的显现，要不然佛的功德永远跟你不沾边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吧？永远跟你不沾边的。那佛的功德体现在哪？所以体现在我们每个佛教徒上，怎么样去护这个法，怎么样去修学，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讲经。好，我们合掌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